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阿里桑那审计继续，法官听证拒绝私隐动议；CNN 民意测验显示，拜登演讲不及川普；盖茨索罗斯资助为中共喉舌的党媒；奥斯卡颁奖典礼获奖者无事无家可归者；中国科技巨头狗咬狗式竞争。下边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自4月27日，共和党主席海利沃德 Kelly Ward 喺推特上发布视频，通告民主党限制令无效，阿里桑那选票审计继续进行，法院喺28日10:30再次开庭。据 AC Central 报道，28日嘅听证会，新法官尼尔马丁冇签发限制审计令，因此审计可以继续进行。马丁话，原告提供的记录，包括一些宣誓声明，都包含有关审计是否符合法律和专家意见的实例，但冇实质性证据证明任何违反或威胁违反选民私隐的行为。川普和阿里桑那共和党主席海利沃德都对今日法官的裁决继续审议表示赞赏。川普话呢个系大胜利，并话法官丹尼尔马丁系非常受尊敬嘅法官。不过呢个法官拒绝咗审计商 Cybernetica 要求审计政策同程序保留私隐嘅动议，亦就系话审计商不得不公布今次审计佢哋使用嘅方法、政策同程序。共和党主席海利沃德4月27日曾经表示，法官要听证是否同参议院签订合同的审计公司的执行程序应该是保持私隐的，或者可以由法院密封保存。有分析认为，公布这次审计使用的方法、政策和程序将会为民主党派出的100多名律师留出足够的机会，找出理由阻挠审计。拜登4月28日晚上9点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首次发表长达65分钟的演讲，距离他上任总统差不多100日的时间。据 Back News 报道 ，CNN 对演讲的观众进行了民意调查，50%的人比拜登的反应是非常积极，而呢一比例远远低于川普同之前的几位总统。CNN 在讲到呢项民意调查时话，奥巴马是最强的一位，68%的人有非常积极反应，小布殊获得66%的积极反应，57%的人对川普的2017年讲话有非常积极的反应。参议员克鲁兹 Ted Cruz 在拜登演讲入边困倦的表现被现场记者影低，过后他形容拜登的演讲无聊且激进。而坐在拜登身后戴住口罩的哈里斯和议长佩洛西，被网友形容为有如清朝的两位太后在垂帘听政。 Back News 报道称， Potemkin Village 的民调继续被媒体用来支撑拜登薄弱的公众形象，这些民调对占美国选民近一半的共和党人的调查严重不足。 CNN 和拜登在国会发言联合演讲时签约的同一家公司 SSRS 只是对25%的共和党人进行了抽样调查，但是这样的调查得出的数据结果竟然是拜登的支持率是53%。报道形容了逆主流媒体报道的水分比无私学徒的假扫把还多。国家脉动4月28日披露，国际媒体世界报业新迪加 Project Syndicate 由索罗斯比尔盖茨、联合国和谷歌资助稿件来源，目前正同中共的几家中央级喉舌媒体进行合作。这家成立于1995年的全球主义宣传机构，发表来自知名政治领袖、政策制定者、学者、商业领袖和公民活动家的专栏文章和分析，并同非西方媒体机构合作，扩大传播，得到中共外交部称赞，话世界报业新迪加为新疆种族灭绝辩护的内容是客观和详实的。同佢合作嘅中共媒体有 CGTN、中国日报同环球时报，总共发表咗近2000篇嚟自新迪加项目嘅文章。呢啲文章赞扬中共攻击美国同民粹主义嘅内容。世界报业新迪加嘅网站显示，该机构由多个基金会资助，包括索罗斯嘅开放社会基金会、 盖茨基金会、谷歌数字新闻倡议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自2012年以来，盖茨基金会已经向该机构提供了5亿2000万美元，盖茨夫妇亦向他提供文章。谷歌新闻倡议通过数字新闻创新基金资助辛迪加大约26万美元。自2018年以来，开放社会基金会向辛迪加项目捐赠了70几万美元。索罗斯仲提供了110几篇专栏文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是同中共有关的，是维吾尔族种族灭绝辩护的萨克斯领导的。布莱特巴特新闻网4月28号报道，上个礼拜的红地毯明星和媒体出现之后的48个钟头后，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营地就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联合车站隔离的人行道和公园里面轮次折比地出现了。荷里活的精英选择了洛杉矶市中心的联合车站作为颁奖会场，但是这个装饰艺术风格的地标，它的附近已经慢慢被极为贫困的人群占据。一个街区之外有数千个无家可归者在这里扎营，明星铺好了红地毡，开着 Cadillac Escalade 房车，穿着高级时装和西装行上红地毡，搞了一场自我安慰的醒酒会。这个是有史以来收视率最低最低的奥斯卡颁奖，而且是在美国最严重的无家可归者聚集地之一进行的。从去年1月到今年1月这一年里面，洛杉矶的无家可归者数量惊人地增加了 14%。 由于疫情今年没有进行统计，但问题继续恶化。有报道称无家可归者被从联合车站扫地出门，该媒体检查了所有45位奥斯卡获奖者的发言记录，没有一个提到无家可归者危机，而这个危机实际上是全方位围绕着他们。黑人明星泰勒派瑞 Tara Perry 在接受人道精神奖的发言里面回顾了自己无家可归的经历，但就是没有承认街对面的人道主义危机。奥斯卡颁奖典礼48个钟头之后，无家可归者的帐篷出现在距离联合车站只是一个街区的主街上。据纽约时报4月29号的报道，当前发生在中国科技巨头之间的狗咬狗式的竞争最终会让中共权力更大。中共对阿里巴巴开出了创纪录的182亿元的罚单。几个钟头之后，一名资深互联网企业家呼吁监管机构对他最大的竞争对手采取类似措施。抖音正在起诉腾讯，要求他允许用户将视频分享到无处不在的腾讯即时通讯服务微信上面。同时阿里巴巴申请在微信上建立自己的应用程式。讲到底，这个是激腾讯说不。在中国互联网上诉讼满天飞，怒火燃烧。去年年底，中共非常明确表示将认真考虑限制主导中国网络生活的少数公司的权力。现在这些互联网公司在对北京表示唯命是从的同时，正试图令他们的竞争对手看起来更糟糕，而不是纠正自己的反竞争行为。中共有充分理由对大科技公司的影响力进行限制，这些公司建设的数码基础设施包括购物、银行、餐饮和娱乐已经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里面变得必不可少。据北京的互联网数据服务公司移观千帆统计，在中国活跃用户数量的前十大移动应用中，四个的开发者或战略投资者是腾讯，三个是阿里巴巴，两个是搜索引擎百度，一个是字节跳动的抖音。在前30大移动应用中，有14个属于腾讯系，5个属于阿里系，4个由百度拥有，3个由字节跳动拥有，只有4个应用同呢啲巨头无关。经济日报喺一篇评论中写道：当平台拥有绝对嘅用户同流量之后，就可以单方面制定规则。但科技巨头表示，只系想方设法喺丛林法则嘅行业入边求生存。中共处于丛林嘅食物链顶端，呢个系你死我活嘅行业。这些公司的数据和网络帮助政府监视公众，帮助官媒大做宣传，他们已经成为中共社会控制机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政府挥起反垄断大棒， 他们可能会变得更加顺从。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